我们狗能如上所说，通身放下，在行住坐卧处，时时回光返照，一念宣修，则挥破生死情关，放大光明，现大神通，非难事也。正是无情说法无可议，眼处闻声亦非奇，吃饭穿衣寻常事，皆我神用莫狐疑，无说有闻皆不着，随缘任运自得意。他这个接的应该是上堂课讲的，上堂课刘师兄讲的，然后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总说，这是针对神通的事情老人所说的，这是说的是现了大神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，就说我们一切放下，然后行住坐卧时时回光返照了，哎，这一下生死破了，现了神通了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做？说到这儿也有点难哈。你说现神通的话，这个没有一定的修行功夫都还现不了，三年当中现的那也应该也是很少的哈，但我也没统计过，估计的话也不多，修行多少年过后可能人多一些。我也听说过一些师兄们有神通的，我都听说过一些，但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，也有的三年过后还是老样子。但是这神通呢，我们不是说没有，它只是不着神通，神通修到一定时候肯定是有的，但这个神通对于我们这种开智慧的人，修行人来说的话，它就不叫神通了，它就是一种本分，本来就如此。但是在没有正道之前，它就叫神通，因为它比一般的凡人它多些功能嘛，大家就看成了神通。事实上，这些是我们本身所具有的，本来就如此，自信里面有的。所以说，其实到老那个时候的话，就不叫什么神通了，就跟吃饭穿衣一样，这没什么好说神通的。你看这儿说的无情说法无可议，那无情怎么说法呢？其实山火大地都在跟我们说法，只不过我们大家心都粗，不是说我们哈，就说世人心粗，但修行人应该是细了很多，时时刻刻都在说法。就好比在春天，这花朵开了，它是不是也在表法呀？那么它表的什么法？那是不是春天到了？一看见那花开了，哎，春天到了。这是不是一种表法？所以说无情说法无可议。当然我说的这个只是一种从小的地方着手的，真正的无情说法那是大圣西游，那就说正道过后的。眼处闻声疑非奇，在常人说来，眼是眼，声音是声音，好像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用处啊，就是过失起责的。但是不管眼也好，耳也好，鼻也好，它是不是一根所化的，都是我们佛性所幻化的，就一根成六根，这种化为六根，既然都一个东西所化的，它相互之间能够替代，就是说的世俗的话哈，相互之间能够替代，那也是正常的，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啊。就是我们把它叫了神通，有好多以前的特异功能，什么耳朵里能看见字之类的，我觉得以前80年代的时候有这种哈，当时气功热的时候有这种现象，觉得好神奇。至少我们懂了道理，懂了理论过后，这些的话就没有什么好神奇的。它本来一个东西化的，它有什么好神奇的呢？当然可以互换。所以说我上次记得，师傅哈，齐老师在的时候说了一个，说的就是说，如果说就说有的人眼睛坏了嘛。现在人不是，是以前的人，说眼睛坏了是修行人，然后呢就教他修了一种法，开了天眼了，那么看得更远更清楚更多，就说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看到的这双肉眼才能看见，那真正的我们没有身体过后，我们一样的能看能闻，那又是什么在看什么在闻呢？如果没有我们这身体，穿衣吃饭寻常事，皆我神用莫狐疑啊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，这个大家都会，那么大家都会，大家日常都在用着，知不知道 它是我们的佛性在起作用呢？有的师兄到处在找佛性在哪儿，心在哪儿，找不着，在哪里呀？不就在这块吗？在吃饭、穿衣、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还能还那除了这些地方，你还能到哪些地方去找啊？所以说，就说这也是我的神用，就不要怀疑。无说有闻皆不着，无说有闻，无说无闻，什么有说有闻，就这些都不要着在上面。哪怕无闻无说的话，也不要着，不要做任何，不要着任何的东西，啊，就能够随缘任运的，就比较的自在了。你自然安住就行了，不是像有的说，好像是说无说无闻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事实上到那个境界的时候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也叫什么都没有吧，但是跟那种完空的什么都没有，那不是一码子事儿。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也可以在某些人来说可能会理解成为完空。说有的师兄可能也有点害怕，有点想不通，说我不起念头了，我这也不起念头，那也不起念头，那我干嘛呀？那我好像就有点无所适从了这种。事实上的话，他就说没有理解真正的没有念头是什么。其实没有念头就是念念不着，每念都起来，但是每念都不着，这才是叫做没有念头。无说无闻也是这样子的，只有接不着过后，才能随缘任运，你才能可能到达那个怎么说呢？佛的境界吧。这佛的境界其实说起来也不难，因为每个人都具有。你说难呗，你得慢慢恢复，你得让它显现出来。说易呗，本身具有的，不从外来的。你外来的东西那里很辛苦，但是你自己本来具有的话，那怎么会辛苦呢？啊，大家看看这段也没有什么想说的。苟能醒悟一切声色获利皆如空花水月，无可追求，印然放舍，毫无沾着，则不需修法，当下即可恢复本真而归家稳坐。你看看这老人说的，根本不用修法，本来是不用修法的，因为是本来具有的嘛，恢复过来就说只要舍得放下就可以。但放下的前提的话，你就要声色获利你都得放下，就所有的一切，你所执着的一切，所想要抓取的，想要达到的一切目标，所需求的都要放下，才能够归家稳坐。这个归家的话，并不是说好像在外面有一个极乐世界啊，我们要去争取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，然后在那世界里面啊，我们待在那儿享福哈，这是有些净土中吧，可能不大知道真实含义的人的一种想法。他就是没有理解佛教的甚深的含义。那么你有享受的话，你就有难受。离开那个世界，那里到了个恶世的话，那不就难受了吗？你始终是在这个，在自己的那个情绪里面。哟，声音小吗？我看一看啊，看一看。哦，不，我这声音又小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啊，我已经调到最大了吗？我已经调为最大了，怎么搞的？我已经调到最大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已经调到最大了吧？
应该。
哟，对，过来一点哈，嗯。
已经很大了。
嗯，你看看。啊，这回可以了哈，那刚才可能还是没有调好，因为这电脑，我还得多学习。刚才我看讲到哪儿了？哦，讲到我们那个要把一切都放下，就是不是在外面创造一个极乐世界，而是极乐世界是本来就在我们心里的，真正极乐世界在我们心里的，只有本身具有的，与生俱来的，那才是可以永恒的，才是永远的极乐世界，才是我们的归依处，才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安详处吧。就说常若我净，就说外在的东西我们就不要放了。其实 职业我们又没有我们本性好，没有我们本性那么，不管是智慧也好，力量也好，找到我们的本性，能够启用，能够受益，这是我们，才是我们最，要说福报的话，这是最大的福报，但我们不能，福报都这两个词都已经不能够形容它了。都形容不了了，不能说福那个福报了，那才是我们的安乐之处。然后再是往后再是什么度众生之类的。我们这个聊天，大家看看吧，这里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随时都可以打断我的，都可以上来，都可以打字打出来，大家相互探讨吧。诶，刚才我没按，没有点开哈。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？刚才我说让大家参这个，这个是谁在听，谁在闻？其实经常性的，我们在外也好，在家也好，随时都可以这么回头反问一下自己，你不管说话办事也好，做其他事也好，都可以这么反问一下自己，谁在听，谁在说，谁在问，这是真正的自知。哦，蔡师兄这话是对的，是的，演出纹身是，主是在这儿说的，都应该不是说神通的，都是说这个他的性能都是支持佛性的，就我们三组在这儿都是指佛性。我说的刚才说的神通呢，是说指这个80年代这个气功热的时候，它有些这个有些特异功能的就可以实现，比如说眼睛闻到声音的，或者耳朵里能够识字，我反正有这个印象，以前有这个是谁呢，张洪宝还是谁有这个表演，那是以前那个80年代初气功热兴起的时候，他们把这个就看成是特异功能吧，就是有点像神通，类似神通之类的。但是老人这儿说的，那都是直至本性的，祖师的开始全是给我们，心中心法就是直至本性，就让你一下子悟到你的本来面目，我们的佛性自性，从而自己下功夫这个修行，然后到达彼岸。到这里动身没有错误。我看到这一块上面，因为我这块是节选，是那个郭师兄他们节选的，所以说没有提是哪个说的这些话。动山现在没测不，但是终究他是测不了的，因为他悟的话也大悟也得好几次吧，也得4-5次，小悟还得无数次呢，没有测不那也正常。哦，也大企业他也来记着，你要把这个你把那记者给那个发出来才知道。讲到佛性真心，其是以直指而一念回光见得者，与苦参数十年见得者，乃至与修心中心密法以佛力加持而见得者，处无二一样。他那个没有，我看一大气大气无情说法不思议，若将耳听终难会，演出闻声方始得。哎呀，蔡师兄，你别说那个洞山那个是不是彻悟了，如果我们也能写出这个句子，也到这一步，我觉得都已经都不容易了，好多师兄如果能到这一步都已经很好了。他三种方法见得者，他证到的都是一样，他是在直指下的话，一念回光下证的佛性的，这是少数人吧，应该是悟性比较高的，就是说肯承担的比较灵力的人，还得有好的老师指指，还得刚好那个还能碰巧啊，刚好在那种状态下才可以的，要看准时机，那个棒货之类的，他才能够得见本性，这个本性。 这种善知识，这种老师是很难找的，在目前这个社会当中。但我们是比较有福气的哈。他那个苦参数十年的，以前的人他参的可能是应该是念佛的是谁呀、啊？或者量身我前我在哪里之类的。现在禅宗好像还有些地方还在这么在参，也是在参念佛的是谁，还有现在还有这些，但是这个不好参，因为禅宗以前我也接触过，是比较传统的那种，比较寺院比较正规的，我觉得很难修，他那个不好修，不如心中心方便。就是以前那个社会，农耕社会的话，你说从早忙，农耕社会就春耕的时候忙点吧，秋收的时候忙点，其他其实都挺有时间的。要参的话挺好的，不耽误他们的任何时间，但是现在看我们从早到晚的，谁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天天参着啊？你可能还没到几十年，可能命还没那么长呢，现在外面这个可能自己的福报还不那么大呢，都是不好说哈，这事儿人命还没有几十年的话，你这个还没参破，还没破参，你的命就没了，那不麻烦了吗？所以说我们这个心中心法特别适合现代人，因为他这个就三年时间嘛，在佛的下加持下就能打开的话，能够明心见性，这多方便呢。如果这都我认为哈，如果这都如果说还不能破参的话，不能打开的话，这个你其他法门可能就更难了。禅是都只禅念佛是谁，对吗？对吗？其实念佛是谁本身是很好的，禅这个话头，但是就说不好禅，那个疑情大家都起不来。对对对，自己亲证了才知道，古人的古代大师的说的语言吧，但是我们只能说是在没有证道之前哈，只能是臆测，就只能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，真正要知道他的这个彻底的意思，就是比较跟实相相符的意思，那除非自己证道，你也到那块了，就说能够像我们说的就是心心相印，你自然就知道他这个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到底在说什么，那才是真正的知道他怎么回事。如果没有到那一步的话，我们也只是说我们从理论上猜测，或者从各种文献呢，这个知道他、哦、大概是没有错误，只能这么说话，但是是不是如此呢？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谨慎，对于古大的我们始终是这个尊敬的，我只能说自己没到这步，所以说不好说什么。好，你们现在说三种方法它证的是一样的，比如说苦参念几十年参禅直指，还有我们修心中心法，它三者它这个证道的东西是一样，但是它的这个力量还是不一样，这还是有区别的。我们是比上不足哈，比下有余，比参几十年的呢我们这个力度小点，但是比一念直指的呢力度又大一些，因为我们毕竟打坐打了三年，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也很不错了。总体算说来的话也算是比较划算的吧，因为这时间各方面以现代化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。那么它作用差一点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做啊？那肯定得那得努力啊，把这块给补回来呀、啊、力量不足怎么办？那得关照啊，得勤除习气，绵密关照，把这种力量给慢慢给补回来。所以说我们老讲关照呢，因为它确实太重要了。我们能不能成道全靠它。蔡师兄说的那么这个
你这个关照怎么样啊？是时刻保持了关照吗？这个挺难的哈，当然我也没有哈，我也没做到。都是师兄哈，不是老师哈，都是师兄弟们，只是给大家交流交流。我这儿也是给大家交流一下，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心得吧，我的一些修行的一些经验啊，心得。毕竟修了那么多年了哈，总有一点可以那个说出来的，给新师兄们做一个参考吧。讲到佛性真心，其实已直视。哟，不对，不是这个哈，我讲到了。关于参话头，古德并非没有维持，如广慧脸禅师上堂示众生云：佛法本来无事，崇尚诸圣，尽是列怪，说些微妙的奇言傲语，祸乱人心。后来教参话头，更是强生枝节，亚梁为界，埋没而生。这都全部都打掉了，这看看我们这个参话头吧，再看这老人说的是不是。其实想来，这参话头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执着呢？而且是一种比较强烈的执着，因为它是提起移情嘛，就说提起了你的新意识，而且是很执着很执着。当我们读能缺经，以前师父也讲过能缺经的，师兄们也说过，他是要怎么做，要离心意识，他有一篇里面就是离心意识的。你这离不了心意识的话，那你悟怎么悟道呢？所以说这个广慧脸禅师他要这么说话。因为他是本来就是现成的，你还观什么照呢？那也等于说也是头上安头，你参话头也一样啊。对的，说大话真的没用，见性难，保证不是更难，这是对的。你见性了，有保证好了的话，那就成道了。赵州禅师40年，从20州方外不再用心方打成一片，对吗？对吗？40年能打成一片，那已经很好了，就说一生能成就了，这多好啊，已经是很划算了。不能用划算两个字哈，已经都是上上根性了。更有云门、赵州、德山等辈死不信心，一生受屈。这更是打得一棍子打死哈，把所有的都否定了。老僧这里即不然，即或释迦老子出来，也贬向他方世界，叫他绝路去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魔来斩魔，佛来斩佛。你本来自信是本来就是空性的，哪来的佛跟魔呀？有佛才有魔呢。你这个三火大地都是自信的显现，那你这个佛魔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自己心里的？它也是自信的显现呢。当然了，这些话的话还是正道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一点。如果说没有正道这一步，说这种什么释迦老子出来贬向他他方世界，要叫他绝路去，这种还是不说，在没正道之前还是不说这话好。因为我们这个要说的话，那就说的好听是狂禅，不好听的话可能就是谤佛了。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正道了说哪种话，如果没正道的话，最好有些话不说，到那个地步说那种话吧，这样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哈。但这只是我的观点， 四章新中宪法的那个理论上的话，知道也都挺好的。好多师兄们理论上都知道这些，也都能说。其实理论上我觉得很多人都能说。好多我见过好多师兄，好几个吧，都理论上那真是不得了，一套一套的，没有几个说得过他的。那班起引用经典，引用什么的，那简直真的说不过。但是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？你可以看他说话，看他的言谈举止，看他的处事为人，就知道。尽管我们是肉眼哈，也都多少能看出一点来。好，这个就不说这些了，我们往后走吧。好，这老人说了，说为什么这个要说这些话呢？何以故？我这老僧说的哈，何以故？免得上我而生，老僧与魔道，你等诸人作魔生会。大家会吗？这个禅师说了那么多，大家会吗？听懂了吗？若于这里会的，岂不轻快？叫你脱却衣衫，做个潇洒的那僧在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放下重担，放下一切，潇潇洒洒。若不会，来年更有新挑战，扰乱春风，足未休。什么意思？那不会的话，那烦恼可能多得要命呢。你看古禅师们说话哈，就是那么的优美。你看这里用词儿，听着挺舒服的哈，义理也说明白了，我们也应该听懂了吧？他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疑惑的地方？我等等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。你做的是这个解释哈，来年更有心自在，这个是正是无理用心处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这么解释，可以的。你本来也不能用心的嘛，你可以这么解释哈。这者说话说得多么透彻皎洁，哪里有我们商量用心处？你看，都不能用心的，也没有商量。我们大家只要安分守己，随缘救活，不妄自举心动念，节外生枝地乱起枝节，要脱离生死，修行悟道，要成佛，具智慧辩才神通，要建立佛国净土。看我们是老人向我们建立佛国净土哈、啊，你看这个目标，当下即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，不用费什么手脚，即更恢复天真佛性，归家稳坐，落享太平。老人把这个话说得多清楚了给我们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这都说得很清楚了，这都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你看这不是安分守己，随缘救活，不妄自举心动念，枝节，节外生枝，乱起枝节。看到没有，乱起枝节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句话。你起了枝节，事实上也是在举心动念呢。这块有点不好说哈，你没有枝节不行，你起了枝节的话，你没有理解不行，没有理论上的东西也不行，但是你要起了枝节的话，你也是举心动念。这看似矛盾，事实上也不矛盾。那么怎么做呢？这老人都说得好清楚好清楚了，这都不需要多说了。就是在这儿的话，其实挺感恩老人给我们已经指出来我们该怎么做。总的一句话就是一切放下，自然回归本来，自然成就，自然归家稳坐，不用费什么手脚，也就这样子的。是啊，你看老人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成佛、辩才、神通、佛国净土。这大家自己想想吧。说这个，说世界上什么事情有他重要的？ 哦，蔡师兄，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字大点哈。我始终把这个字，反正发不大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真净文云：“佛法自妙无二，但如实之自心，则究竟本来成佛。”那如实之自心，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的，自己的心态、心理状况是什么，叫如实之自心。尤颂云：“佛性天真是，随隐别有失。”三翁本来是佛，你在哪里，你还要去找另外一个人给你说佛在哪里啊？找个老师给你指，给你说佛怎么回事儿？你自己本来就是，善知识就说给我们指一条路，按照这个指导去修就是了。本来智慧就都圆满的，本来像六祖的那个开悟的那个偈，本来他就智慧具足的圆满的。他哪儿要从外面来一些东西啊？没有，从外面来的那就不是了。就是我们也不能依靠善知识啊，不能依靠依赖哈，不光是依靠，有的还依赖，都不能依赖，还靠的还是自己，自己努力修行。吃饭穿衣处，请盖吊被时，为无心自用，何尝动所思？你看这后面说的，真净文禅师说的，你哪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哪里你动了你的思想呢？你吃饭穿衣的时候在想什么？你在咳嗽啊，手背在动的时候你想了吗？没有想啊。你走路的时候也没想先走哪条腿呀，先迈哪条腿，是吧？你吃饭的时候也没想怎么要咀嚼，怎么咽下去，怎么消化它，想了吗？都没有想，它自然而然的，这就是本性的作用嘛，自性的作用。众生皆平等，日用自多疑，那众生本来都是平等的，就不用那么你那么多疑，就不用去怀疑什么，你就放下就行了。知道这个吃饭穿衣这个，那就是我们自己，就是佛性在用。又云：“不理心思量，意义天真，一意明妙，所以迷自心而众生，悟自心即成佛。”不理心思量，就不要去思量它。思量是落了什么了？落了失火了，是不是？你去思考，思维是不是在失火里面？在思维里面，但是我们呢，在没修行之前的话，都是把这个当成自己。就有句话嘛，“我是故我在”，就是哪一位说的哈？那就是这个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把这个想事情的这个当成我了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个不是，这是迷失自己，这不，这叫什么？任奴做狼，主兵颠倒，他就必然枉受轮回的。那么谁是自己呢？你的悟道，悟到真正的自己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后面说，悟自心即成佛，在这里面就不用想的太多，你思维思惑本身要断的嘛。见货收货两者都要断，一直一直放下去，一直行下去，念起即觉，有心密的关照，念起即觉，一直这么做就死了。其实有时候也说简单也简单哈。佛果云：“但只退步，越退越明，越不会越有力量。”你看看这说的，越不会才越有力量，意念才起，理心才生，即猛然各断，令不相续，则智慧动然，步步踏实地，自然的大解脱。都是佛法，心中心法都是让我们放放放，退退退的， 世人呢都是往前冲，去抢去争一点小东西，一点小利益，大家都争得跟什么事情的啊，现在斗争兼顾哈，都非得争一下，都完全没有那种大的意思，能够往后退生死事大的意思，好像好多人现在社会好多没有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，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心给看住嘛，就不被沉浸啊妄想啊所扰乱，也要看我们这个心是不是在道上呢。你只要在道上，你安住于道上的话，肯定世间法的事情肯定必然淡，必然觉得就没意思了。它本身是如梦幻泡影的空中楼阁似的东西，其实它是你自心的显现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心态一变，它那个环境它这就变了嘛，一切为心造嘛，心的转动它环境跟着变，那么你去执着外境呢，那不是颠倒了吗？应该看的是自己的心，你要变外境首先改变自己的心，这才是核心的佛教的说法，不是去抓外境。你心都没看住，那你外面你抓得了吗？自心所现的东西你这怎么去抓？所以说呀，这个修行呢还是得放，得回到正道上，就回到我们的这个佛心上，安住在那一块儿，然后步步的行去，就是观照吧，你才能得大解脱大自在的。这就是我们的为什么要坐下都要观照，坐上两个小时，坐下22个小时都要观照，你不观照肯定是跟着跑啊，是被拖着走。其实拖着走是很怎么说呢，是很烦恼的。如果能够大家做功夫做到能看得到自己，感觉自己无能为力的话，被妄想被这种某种情绪或者某种东西拖着走而办不了的话，其实心里应该是很苦的，因为你做不了自己的主啊。你要知道了能够做得主，那就叫什么轻快平生。这是我们的目标哈，也是我们的那个今生一定要解决的事情吧。今生要成就，就是要在这一块要改过来，要自己做主。然后刚才说的建立自己的佛国净土，是自己心里面建立的，不是外面的人建立一个什么。云门云，你出人无端走来这里觅什么？老僧只管吃饭饿死，别解做什么？你看看，这也是在说你们在找什么呢？就吃饭，该吃吃，该干嘛干嘛的，你还要去理解，还要去思索思考什么呢？就自然而然的该干嘛干嘛呗。因为你自己本来你就叫什么呢，本来你就本性具足的，你去想来想去在外面去找一个宝珠宝，找一个什么的，你找什么呀？你本来就有，本来的这个宝珠就在起作用。你吃饭什么饿死的，不是这个作用吗？都是，哪儿找去呀？回头就是，回来就是了。又云，学者不信自心，不悟自心，不得自心妙明受用，不得自心安乐解脱。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缺点吧，缺陷哈。都不信自己，说很多说很多，但是真正能信自己的，自己就是佛，自己本来就是佛，本来自己就具足一切，一切的福的因缘，一切的常乐我净，本来自己就具足，不用从外面得来，这个有几个人能信得及？所以说这儿在云门这儿就说的，就在其实在提醒我们，另外心外妄有禅道安理奇特，妄生取舍众修行，落外道二神禅寂断见警戒。 然后不承认自己是佛，不自己来修行，找到自己的本来，然后呢在自己心外去，有什么禅道啊，禅的是打禅呗，追求玄妙呗，这中间就有取舍呀。你的功夫高，我的功夫低，你有特异功能，我没有，你有这个特异功能，我有那个特异功能，那不是取舍了吗？说这样的修行的话，那是罗外道的心外取法，叫外道，还有罗二乘，就是小乘的见解呗。禅寂的话，那应该是指的是禅定之类的，或者是黑山背后断见境界，那这个比较容易理解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完空，就这就是断见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怎么说呢，就不要去求这些。心中心法其实是很自然的，而且它是叫什么大道自简自已，就佛法说起来挺玄妙，好像挺玄妙，事实上有时候想真正弄懂了也很简单的。特别是心中心法修起来，你要真的是明心见性了，真的是三年过后如法修成个明心见性的话，其实也是好修的，也不难。不然老人一再跟我们说一生能够成就呢，要难了那一生怎么成就啊？你还建立自己的佛国净土，那肯定是我们能做到才说呀。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的话，那就不用说这个法门了。那肯定我们之间有人做得到，老人才会传这个法，就是历代祖师才会有心中心法这个传下来，现在才有那么多人修行，从中肯定是受益了的。但是话要说回来，确认这珍贵无比的佛性后，不能荒唐放逸，以为道家无事，需廉家保护，妥善长养，使其内部随妄念流浪，外部为物境牵流，日就月将见真圆满，才得真实受用。否则狂妄无机，任其走着，则一无是处，非但生死依旧，而且未得也将沉沦恶趣，可不胜哉。这就是说很提醒我们了，认识佛性过后该怎么样。但是首先我们是要认识佛性哈，认识佛性过后不能荒唐放逸，我们先要认识佛性，要把这一点得做到，这得多打坐至少三年，现在又提倡四年了，多打点没坏处，打四年我觉得也许更好。认识佛性过后你才是不要放逸，不要说认识佛性认到了我就这样子就好像到家了似的就没事了，事实上认到了后只是修行的开始，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，认识佛性只是开始。你刚才说的造舟四十年，我们剩下的日子认识到佛性过后，其实走的也是造舟这条路，心密以常为体嘛，也一样的就是保证嘛，造舟都用了四十年，但是说是说四十年哈，这个事实上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。既然老人在这儿跟我们说了，如果三五年能打成一片的话，我觉得我相信老人的，那我们真的是认真的去做，去做上持咒，做下观照的话，几年时间应该可以成就的，这个我们应该自己有这个自信。但关键的一点就自己还要去做去行，就像刚才说的，先得保证得明心见性，这个是第一步，明心见性过后才谈到保证，这是第二步。至于怎么保证，我看今天时间也到了，那就下节课其他师兄讲吧，后面应该是怎么讲保证的。事实上保证的话，明心见性过后的话反而不难了，明心见性之前因为就不知道保的是什么吧，只能说是以师父的话就是学做保呗，学做观照吧，你不知道保什么呀，你知道了过后反而好办了，你确确实实的认识到了的话自然会保证的，因为它是无价，就形容就是摸里宝珠，还有是妙明什么摸里宝珠，还有这个什么 要明真心吧，就这种话。对，这就是就本来就有的，你真正的看到了的话，你其他东西你还会感兴趣吗？不会感兴趣了，因为这东西可能还会来影响你，还会骚扰，你还会可能有所浏览，但是你这个根本得到了啊，你慢慢的迟早的，你肯定是回归的，肯定是成就的，见到了真章的，那假的肯定是不要的。但是关键是你能不能见得到，首先第一个要见到，多打坐，多听课，一个是多听课，多打坐，多看老人的那个讲解，老人的书，还有师父的书，然后你才能够，哎，就说有个指导吧，修行路上有指导，还有师兄们，大家多聚在一块聊一聊啊，有什么问题啊，大家也可以说，可以探讨的，这样的话你就成，就说这条路上吧，大家也不寂寞哈，有那么多师兄弟陪着，还有老师领着，就可以往上走，是吧？笑呢，蔡师兄，本来也是哈，我就说有时候我这人吧，有时候爱说点实话哈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说这个啊，要有不当之处，大家师兄们谅解，包含一下啊，你说的对的嘛，大家听一听的；说的不好的，大家就一笑了之哈。就是我就感觉本来也就这样子的，你说我们能有这么大的福报多好啊，你得哪儿去找去啊，说好多现在遇到一些师兄们，一些其他法门的，你见个师父难得很，一年两年都见不着，问法都问不了，你看我们多方便呢，是吧？对呀，说大家你说你不走，后面还推着你走呢，还师兄们经常在一块聊天的话，师兄们还推着你往后走，多好啊。哎呦，不闲聊了，三点哟，九点半了哈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，有没有什么还想聊的？这今天日子过得挺快，这一聊吧，这时间就过得特快，还有30分钟吗？哎，我在酒店哦，看错了，哎、我在电脑上，我说怎么过那么快呢？我在电脑上多了半小时，行，那我们继续往下。哎呦，这是我看错了哈，不好意思。这电脑快了半小时，始终没改过来。对了，我得看手机，把手机再拿出来。快点到点了，大家提醒一次就是了。我刚9点了，嗨，怎么又提倡打坐了？本来都要打坐呀，心力3年打坐，这是现在是可能都有些得4年了。灵魂哥这是谁呀？当然得提倡打坐了，你这是修心力就得打坐。你要不修心密的话就不用打坐，心密的法门规定，硬性规定就是打坐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要不想打坐，那你没办法修心密。你要说的什么明心见性也好，后面的保证的话，那就没办法说了，那怎么说呀？你坐都不打，你第一步明心见性都明心不了，你谈什么保证呢、啊那是李光明了。我张师兄来了哈。那我们就跟着走，那就说说保证吧，看看那个祖师怎么说的，我们三祖怎么跟我们说的保证。讲到保证，原非难事，只是平日动荡惯了，易被妄念和物境牵流而忘却保证，往往随妄念流浪了好多转，跟物境牵流了许多时，才猛然醒悟。所以功夫不能成片，这保证功夫的难，就难在时时不忘记。古德云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绝非虚语。我们倘能提高警惕，集中心力，观牢心念起处，不随之流转，任何事情当前皆不沾染，不消3-5年即能打成一片。邵师兄这可能邵师兄这还没有呢，还没有我的。再说邵师兄也挺忙的哈。你看老人这儿说的3-5年，是不是啊？刚才我们就说嘛，你这个保证功夫3-5年就能打成一片。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？ 这就还是那句话嘛，内不遂念状，外不遂景迁嘛。就我们这次说了好多，这都是老话了，老这么说。你保证只是说他知道保什么了，就刚才说的保证你要知道保什么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那么要保护他的话，就不能被内外的境界给牵着走。不牵着走，功夫才能成片。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凛然一觉嘛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打成一片啥意思？这还用说啥意思吗？打成一片就打成一片呗。你自己天天去做去，就知道啥意思了。等你打成一片的时候，就知道啥意思啊。还没打成一片就，那怎么说呀？你的这个事理光明吧？那你打坐了吗？我都好像我听说好像没打坐哎，为难我。哎，你这个为难我有什么意思啊？为难下自己呗，好好打坐呗，争取明心见性呗，那才有意义呢。自己跟自己立，自己跟自己斗，这是最有意思的。好了，这一段的话总体就是说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要提高警惕，就是要保证好，就是两句话，就不流浪呗，不跑呗。然后最后的话，最后的最后就是连保都没有了，那估计就是打成一片了。蔡师兄啊，你别跟他解释，解释我觉得对他来说没什么用处。解释归解释，他知道了又怎么做，没知道不知道又怎么做，他倒不如自己去做去。他自己到那个地步，他就知道什么是打成一片了。你现在你说多了有什么意义啊？对他没意义。要做都不打的话，你说这些就没意义了。我们心密是建立在实修的法门，实修上面的，这是个实修的法门。除非哪天打坐了，哎，打了2000坐了，是吗？因为我们印象当中没有打过呢，好像断坐了的吧？猜测哈，猜测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打2000坐了就更应该知道了，那就更该知道什么是打成一片，什么是保证了。都2000坐了还不知道吗？这有点意思了哈。2000坐了如果还不知道什么是保证，是打成一片。好了，回归原文吧。佛赐保证功夫由浅如深的两步功夫不是一回事，保者保护也。这李光明啊，你听好哈，这老人怎么解释的哈，老人真是慈悲，什么都说了，一点不隐瞒，不掖着藏着的，全都给你说了啊，下次别再问什么是保证了啊。保护也，任者放任也。做功夫先从保护下手，如婴儿降生后需妥善保养，以免夭折一样。等有为的保护功夫做到圆满，在日常动用中毫无走着时，才能进入任治功夫。任其自由行动，要做便做，要行更行，毫无拘束，方能进入无为正位。这就是这是第二步了。然后最后呢，更向上分化起无为之际，无所谓无为无不为，正日入痴入呆，饥来吃饭，困难打眠，方得真实受用。但入因做保持功夫时，用功过切，看得过紧，时间长了呆入目击，死而不化，则又非意非是。故做功夫有三难：一是认识本来，立稳绝根，无所服疑难；二是认识本来后，绵密保任不忘难；三是不死保任，活泼放任难。过此三者，则天上天下唯尔独真也。这保证大家都知道了吧？这说得多清楚啊！一步两步三步的， 由浅入深，这好像就没什么好说的，这老人说的太清楚了，一步功夫，两步功夫，三步功夫，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这段这说是心密的话，我们心中心法就是这么好，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你该怎么做了，还没到保证就把保证功夫告诉你了该怎么做，理路上是最清楚不过的，而且你这个一步走过，两步走过，三步走过，过后什么天上天下唯尔独尊，那就成佛了，天下天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嘛，那不是佛的境界了吗？更向上者，这个整日入之如呆的，现在我好像还没看到这种师兄啊，也许是吧，也许有，但是是真的是保证的如痴如呆呢，还是其他的不知道了哈。反正我看好多师兄都很聪明伶俐哈，开个玩笑哈。说说保父啊，保父不容易的，你看刚才说的造舟四十年保任，我们也得做呀，想一生成佛，你不努力不精进的话，那怎么可能呢？那只能先到弥勒内院去，先去待会儿，然后再说呗，慢慢再来了。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时候是很好的了，在这儿学跟在内院学学的应该都一样吧，老人教的不也是这些吗？对呀，都教的也是，你到那儿去学习不也一样，在这儿学习有什么区别吗？而且这儿学的话你还更能怎么说呢，这儿障碍多嘛，魔多嘛，更能把你给磨出来。魔有时候解释为那个魔，魔鬼的魔，事实上可能是磨难的魔，这会儿更容易磨出来了。这个好的地方可能还挺像到极乐世界之类的，你要想有个坏的，大家都是善人，你要想有谁来气你一下，估计都找不着。你说在这里怎么锻炼你自己啊？你现在多好啊！现在魔是心结，那你再说到根本上，那肯定是的。那魔也是你心里的东西显现了，外境都是心里显现嘛。但是在你这个保证的时候，在你修行的时候，在过程当中的话，那也是种考验嘛，魔也是种考验。在你没有做到外境跟自信是一片的时候，那还是至少说还是有魔有佛的，除非哪天做到了，你就是外面，外面就是你，就是一样的，无二无别，那你可以这么说话。如果没有做到的话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慢慢保，从有为的保开始下手啊，先还是明心见性哈，从有为的保下手，然后再是一步一步的，这三步嘛，三步曲哈。师父也讲个观照三步曲的，那最后的化为是什么？后面连保证都没有了，那才是真正的保证，没保证才真正的保证，那都别是后话，就是你先把前面几步做好功夫过后，你再说后面的。对，它是一步一步的，这要踏踏实实的，光是理了没用，光是知道也没用，知道方法了也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你要不一步一步的去做的话，那也别知道，没用处。如果都没有这个见到佛性，很难做到，谈不上保证了。所以说第一步见佛，见到明心见性，第一步这是心密的，也是目标吧，三念打坐的目标，先明心见性，然后才是在后面的这个保证，怎么功夫由浅入深的，按照这个老人说的怎么保，像婴儿一样，然后又再怎么认，哎，日上动用动中毫无走着，这就是认。其实呢，如果说根基好的话，或者说是比较，也有可能就不经过前面一两步的，直接到后面的，还是这是比较少的，直接就无为无不为的那种，进来吃饭困难眠，这是少数人哈，也有师兄们当中也应该也有。然后老人这儿还说了一个，保证的时候也不要太紧了，太紧了的话，他就 容易呆了哈，呆如木鸡，那就太紧狠了，它就不活泼。因为我们要启用嘛，还得灵活的应用，你还得做任何事情，做很多事情，在做事的同时保证，而不是说什么都不做了就死在那里，那就太紧了哈，那就不行。你又要活泼，又要在本性上，这个得慢慢锻炼，这得锻炼，不然成佛那么容易呢？这点功夫都不做的话，你怎么成佛呀？嗯，对，你这就是文字嘛，你可以保，可以先说保后说人，也可能保人一块说，你说它是一样的也可以，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样的，保人它是一样的，你也可以说它保是保认识人都可以的，就看是怎么回事，看对谁说，看怎么个说法，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说这话，那你要对那种悟性很高明心见性的都做到第三步功夫了的时候，那肯定是那宝就是这认就是宝，它没有区别的。你要自己做这刚开始做功夫的，那你就得说清楚宝是什么认是什么，对，看对谁说了，但是老人这儿的话他都说了，他都说很确实，这是很为大家着想，全都说了，非常非常说得非常细，这条路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好像有杂音啊，这耳机。好，这一块儿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，没有的我们就再学一段吧。丈一日是马祖立次。祖墓是床脚上挂的符子，藏问曰：“即此用，离此用。”这在考他哈，这是。盖藏于初悟后已会，当即则即，当离则离，以此汤问于祖。看他古人一动一静，偶然触目闻声处，皆会之于道，所以进步神速。是啊，他古人他时时刻刻在这个道上面，说他们一言一行他自然是符合道的，他都是怎么说呢，生活当中他就是在道的状态下生活的哈，这么说话吧，他不像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在修行，人家是修行当中在生活，就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公案的话，不，有时候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，事实上的话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正常的，因为他已经在这个状态，在那种心境之下，他们说什么那都他们自己等于说心领会神，不是在于他的言语上有什么，而是在他的言语背后的那种心态，他的心境在那个上面，而不是他的用词上面，是在这个，然后照着说的吃茶去，你要从字面上去想的话，你怎么想想破头也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，但是他的心态在那儿的话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说公案其实有时候也好懂，怎么好懂呢，你只要正到那一步了，你一看着他们的对话你可能也会会心一笑，哦，原来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，这才是正道。如果说你只是说从他的这个言辞上面去理解，哦，他悟道没有，或者说他是怎么个心态怎么怎么做，用他的答话来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就不是正道吧，啊，这是我一家之言哈。我们如果一这样遭于师，习于师，流利于师，颠沛于师，支支吾吾，用功关照，岂不已进步迅速？只可惜时下的佛子懒散散的，不痛切用功。这是不是在说我们呢？大家自己想想啊，是在痛切用功吗？是不是懒散散的？整日忙在搞神通、弄玄妙上，不在心地上用功，因而堂上了光阴，耽误了前程，岂不可惜哉？老人为我们可惜啊，这是。对，这关照啊。在下功夫，他的 下功夫关照才行啊。确实像老人说的，耽误了前程。这一世你要没有正道的话，你下一世难说，下一世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，是不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，还有这么个环境让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可以在这儿修行，有善知识给我们指导，这不好说了。下一世的话可能随我们自己的每个人个人的业力吧，那就看前世的这种做的什么呀，或者那不好说不清楚了，那还不如把握好现在，把握好我们这一世，就别去搞像说的不要搞什么神通啊，弄什么玄妙啊，在心地上用功夫。你看潮一世西一世流一世颠沛一世，要这样子关照，就时时刻刻不忘关照，时时刻刻都在关照，最后连关照都没有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心地上做功夫。所以看看古人大德，看古诗，看看前面的他们是怎么修行的，然后对比我们是怎么修行的，就只能说我们只能说是惭愧了，但是要比起来的话那是很惭愧的。讲到机用，举凡一举一动，莫不是大机大用，只随顺时节因缘，中心毫无委屈，无所自着即是。所谓纵横自在，收放无拘，翠竹黄花皆是玄机，薄纱雨朵莫非妙用。这是讲到机用了，这大机大用，否认过后的大机大用，这是启用。其实后面还有，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了，还有两段，哟，已经到点了哈，已经到点了。对，后面两段也是讲大机大用的这一块的。算了吧，让他们讲吧，让其他师兄们讲吧。大家看看今天所学的有没有什么还没明白的，或者有什么想问的，有什么想分享的。现在应该是到点了哈，我等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。反正总的来说的话就是关照保人启用成佛，就这条道。当然首要的是明心见性，当然了希望我也是希望每个人每个师兄们都能走这条路，每个人都能走到最后，今后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法伴侣法眷属了。好的，大家没有什么说的吗？大家没有什么说的，那我们就下课了，就到这儿了。如果有点功德的话，回向给大家啊，大家都能成佛，愿大家都能成佛，都能在这条路上都不掉队儿。好好，再见再见，师兄们再见。